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代表更新传道会的同工来恭贺洛哥教会31周年，感谢主，求神继续的用他的恩典来让洛哥教会能够在灵里面晋升，能够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的同工们也放了一个书桌在外面，那这个书桌里面有几本书啊，我特别3本书啊，希望能够稍微介绍一下。那因为今天的主题呢，跟神的话、跟神的灵都有关系。第一本书呢是 Billy Graham 的格培里牧师的，已经我们7版的出的一本书，叫《圣灵》。那他用深入浅出的方法，那让你跟我能够呢，常常能够借了圣灵，我们向神求，使我们能够在恩典中间能够成长。第二本书呢是讲神的话语的，介绍我们，使我们懂得怎么样解经，怎么样读神的话语，而且呢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叫做解经有路，是我们更新学院最受欢迎的一位老师陆书和教授，是在南卡州的哥伦比亚圣经神学研究院的旧约的教授，在犹太人中间他的名声非常的好，那是一位学者，他写的这本书里面有125个最难解的例子，那而且呢深入浅出的，是一本很容易看而且呢很有分量的一本书。那第三本书就是我手里面拿的那研注本圣经，那我们又出了更新版的研注本圣经，所以呢这三本书呢特别希望你能够有，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你呢，特别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在恩典中成长，恩上加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些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是借着两个不同的故事或者两段的圣经来组成的，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怎么样在恩典中你跟我可以晋升，特别呢能够享受到恩上加恩的福分。那呢我们请我们有圣经的能够翻到圣经上，特别是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17章第7节到第10节跟第11节到第19节。神欠你什么，你又欠神什么？你的回答直接表明出来基督跟你的关系，或者讲神与你的关系。有些人活了一辈子总觉得神好像是欠他什么，然后呢遇到了逆境之后就怨天尤人，甚至于神他所求的那神也应允了，但是即使应允了，他还是觉得还是在埋怨来得太迟。但是另外还有一群的人，他们却有感恩的态度，他们知道神从来不欠他们什么，甚至于最小的福分当他们领受的时候，他们以真感恩的态度来到神面前献上了感谢。这是一个充满了埋怨的世界，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抱怨的声音，很少我们能够听到有感恩的声音。有一项你跟我都需要操练的，就是你跟我怎么样的能够借着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中间我们能够晋升。我们更需要的是你跟我从圣经上 我们能够找出来神的心门在什么的情况之下才向你才向我打开。假如我们知道，从神的话语里面知道学习到的话，我们就可以常常的依靠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在恩典中间晋升。今天我们的主题，也就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你跟我都可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叫做恩上加恩的原则。我们的神是乐于施恩给每一个相信他接受他为主的人，他期待的人能够依靠他常常的施恩典，常常的施恩典给我们，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晋升，使我们能够每天过在一个感恩的生活中间，使我们能够向神能够表明出来真感恩的那种行动，真感恩的那种敬拜。接着今天的经文，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生活的原则，特别在这后现代冲击下的教会中，或者在后现代冲击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知道凭着这个恩典知道怎么样的活。今天的经文带出来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的概念我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就是凭信心仰望神恩典，向他感恩的会蒙到更深的恩典。我再说，凭信心仰望神恩典，向他感恩的会蒙到更深的恩典。神恩典之门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向我们开启呢？这是你跟我这一生中间跟随主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中讲的恩典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信仰，独特的一个思想，是一个对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最能够帮助最需要的，能够最使我们能够蒙福的一条道路。神的赐福绝对不是照我们所做的工作上面积功德，在我们的信仰中间没有积功德的这回事，情是完全凭着神永恒的怜悯。我们的心是否能够涌出这个赞美呢？完全在于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心态，是神欠我呢，还是我欠神呢？今天我们的经文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来首先思想，我们从路加福音第17章第7节到第10节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和在这段的经文很少有弟兄姐妹，或者甚至于很少有传道人讲这个第7节到第10节，但是其中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有关于我们的生活的，有关于恩典的，有关于我们恩上加恩的原则要应用。首先第一点，我们从这一段的7节到第10节，我们得到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神呼召人尽上责任，神呼召人尽上人的责任。我们看到这一段短短的这一段里面讲到有一个主人，那他只有一个仆人，那这个仆人呢，那他在耕地上面也需要做，放羊也需要做。当他耕完地，当他放完羊的时候，从田里回来的时候，那个主人呢，需不需要跟他讲，你坐下来，你坐下来，我这边饭已经烧好了，给他吃。那呢，主耶稣用了这个问题来回答，在第8节说呢，此不应当对他这么说呢，你给我预备晚饭，书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嘛。第9节很重要的一节，仆人照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嘛。所以主耶稣在这边短短的讲了一个比喻，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一个主人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又要到外面做事，回到家里面之后，那呢他主人是不是要给他预备饭呢？那呢凡是主人呢说的，你赶快现在预备饭给我吃，我吃完了之后那你再你再吃。那主人需不需要谢谢仆人呢？那在这里主耶稣的回答是不必谢。那这里面当然有文化的差距，这里面的文化的差距就是说，这是2000年前耶路撒冷犹太以色列民族的这一种风俗习惯。在这种风俗习惯下，主人不需要讲谢谢，为什么呢？主人已经给了这个仆人恩典了，这个恩典是什么？工作的恩典，他能够有一个工作，已经给他这个工作的恩典了，已经主人给了这个恩典，不需要再谢谢他，也不需要准备好饭菜替他烧好，他反而要回来，忙了一天回来还要准备饭菜来怎么来照顾这个仆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信徒跟神的关系。主要是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讲到信徒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讲呢，基督是主，信徒是基督的仆人。这边讲到这个主人给了仆人恩典了，主人不需要讲谢谢。这边也同时的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替神做了事情之后，神不需要跟我们讲谢谢。也就是我再重复这个观念，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没有积功德这回事。平常替这主人替主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善事，万一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家里面的时候，有疾病绝症发生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向神呼求说，我既然做了这么多善事有功德为你侍奉，你在你的你都知道，那你让以前做的这些功德善事来答应我赐福给我的家人。这种情况你跟我常常这样做，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常常有这种思想在这个，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事似乎是可以的，但是借着这个比喻，很少人读这个比喻，也很少传道人讲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没有积功德这回事，不需要。主耶稣在这边讲的很肯定，不必谢。当主人已经赐仆人工作的恩典了，他的责任就是为主人努力的做工，因为他已经是蒙恩典的人了。也就是说，你跟我当信靠基督，凭神的恩典尽职做主工。好，我们再从两个角度来看刚才我讲的这些神学的那个一个总结。我们从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神绝不欠无用仆人的债，神不欠人的债，也就是第十节这边很重要。第十节那主耶稣这样讲，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无用的仆人就是说呢，我们替神做完了这些事情，替基督做完了这些事情，我们的侍奉做完了之后呢，那我们只应当讲呢我们所做的，我们只是无用的一个仆人，所做的本不是应份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跟我记得是受恩者，我们已经是受到极大的恩典，罪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死，给我们这个恩典，使我们能够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这种的恩典足够，主不需要再讲谢谢。这个无用的仆人，这个无用有另外一种的翻译方法，就是不求福利，不求福利，不求福利，也就是讲呢，凭己力无功德。你跟我凭着我们自己力量做出来的事情，没有积功德的这个观念在我们的 信仰里面。这边呢讲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做的最好的事情，对神来讲的话，多像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里面讲到，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凭我们的手，凭我们的智慧，凭我们的人的能力，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使神能够认为是满意的，除非我们依靠了他的恩典。因此恩典对基督徒的生活，特别在这后现代冲击下的社会，你跟我要做一个基督徒的话，是要靠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说，是神欠我们，还是我们是欠他？在这里，这个短短的比喻，主要是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绝不欠人的债。在这里，也就是讲，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讨他的喜悦。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所做的只是像以赛尔所讲的，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功德来换取请求呢？请我们的请求呢？那我们讲不可以，以功德来换取我们的请求的话，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这是主耶稣借这个短短几句话的比喻带给我们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思想。那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主要是讲这个比喻，因为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有这个观念，犹太人有积功德的观念。当然我们知道呢，那天主教也有这个积功德的观念。我们这边讲到了犹太人的观念，我们讲的犹太人是指的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个耶稣的敌人。那他们呢有这个观念，说做善事可以对神要求奖赏，可以拿来积功德。那呢回到了我们是讲犹太人，在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来，对中国人来讲，在风俗上，在民间宗教上，在文化背景上，的的确确多多少少会有这种积功德的观念。那你跟我在那个背景中长大的话，会把这个观念带到我们自己的信仰中间，带到圣经里面。那我们现在来再来做一个结论，耶稣的教训是什么？现在耶稣的教训我可以用两句话来讲。第一个，人不能使神欠债，你再怎么侍奉神，神不欠我们。第二，相反的，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是不求福利的仆人。不求福利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我侍奉神不应当有好处回来，不应当为了有好处才去侍奉神。那我想你跟我都记得，都记得什么？都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34到40节的时候，那在那个地方也是在30周年的时候，那呢这个教会30周年的时候，那呢你们的一个讲员是一个很重用的一个传道人，那他就用了这段经节讲了一个道，而他的道的题目只有一个字。英文只有一个字 surprise， 意外或者惊喜。到审判的那个日子的时候，会有什么样意外的事情发生？到那时候会有惊奇，不是惊喜，惊奇。到那个时候，那这边就是讲到什么？讲到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就是说你跟我不求福利，应当做个不求福利的仆人。我们做的所有的善事，在那个里面那一段里面讲，通通忘记的了。那这里面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义人就回答主说了，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什么时候饿了给你吃呢？什么时候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病了来看你呢？什么时候在监里来看过你呢？我们从来不记得这些事情。主要是讲你们做过这些事情呢，只是你们没有放在心上。那呢这是好的，好事要忘记，所以你们怎么样？所以我才奖赏你们。所以这里有完全的惊奇，是在审判的时候，人应当，你跟我应当不知道自己行过善事，那才是在审判的时候会带来好处在这边。第 耶稣的教训除了讲人不能够死是神欠债，你跟我所应当做的只是尽上我们的责任，而且呢并不表示你有得奖赏的权利。当我们讲的我们中间几乎大多数的基督徒都隐隐显显有这种错误的观念，这种错误的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我们讲呢，从犹太人那边来，从中国民间的宗教或在我们的文化信仰背景带过来。但是从圣经上我们可以找到例子，那我从圣经上找到一个例子来，那来思想一下，这是在旧约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箴言第十九章十七节，我念给大家听。在这边讲到了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句话在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清清楚楚的按照字面讲，怜悯贫穷的人就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那这一句话中间，我们读到这句话的话，那我们中间的人常常会有一个观念，好，我们做善事的话是很好的，为什么做善事可以使耶和华欠我们呢？讲的是明明讲的，而且原文你去查的话就是欠就是借，一点都不错。但是我讲研究本圣经就是好，我把它一翻的时候就清清楚楚了。好，正确的解释是什么？看研究本圣经，借给应当怎么解释呢？神当他为给他的礼物，就是你自己做了善事之后借给，是给神的一个礼物。这个解释太好了，那这个解释应当正当的。然后呢再参考什么？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四十节，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那个行过善事的通通忘记掉了。我们什么时候到监狱看过你了？但我们什么时候你渴了我们给你水喝，什么时候你饿了我们给你，通通忘记掉了。不求福利的仆人是你跟我应当要做的。晓得这个观念之后，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对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钥匙我们就拿到了。不然的话你跟我不会想到问这个问题，什么情况之下神恩典之门才开？不是靠功德，不是靠强势的你去进来。我们再怎么强势，我们再怎么样优秀，你的思想再怎么样的聪明的话，不过像以赛亚讲的像污秽的衣服这样。好，那我们看到了正确的解释，原著跟圣经讲过的。那呢我们看旧约清楚的经文，刚才那个经文在箴言里面，而且又在箴言里面，那呢不是很清楚的经文。你不要把不是很清楚的经文建立在神学思想上面，但我们拿清楚的经文，我念给你听，是在约伯记，在约伯记四十一章十一节的时候，已经神在旋风里面已经跟约伯通话了。在这个时候讲了一句什么话？神讲的，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一句话是清楚的经文，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神学思想建立在这一句清楚的话上，就是说谁先给我什么，没有人给我什么我需要还他的。那如果你不放心的话，那这一句的话我们再翻翻新约里面有没有用到这一句。嗨，我一翻的话刚好什么，使徒保罗就抓住了约伯这句话建立了一个神学思想。那在罗马书，特别在罗马书什么地方呢？那是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是新约的印证跟保罗的释经，保罗的解释。保罗怎么讲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很清楚的解释了约伯讲的话，旧约新约解释的旧约，这种的解经是最优秀的解经，我们最可以相信的解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定论了， 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保罗的解释对这个短短的几节一个带出来一个错误的带出来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保罗的解释，神绝不会成为人的债权人，神不欠任何人的债，没有积功德的，这会这个观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在想，蒙恩得救的人只能做什么？只应当尽上责任服侍人，神绝不欠无用仆人的债。好，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想，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配得的称赞的仆人，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主耶稣基督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他是施恩者，你跟我是无用的仆人，因为我们是受恩者，我们需要恩典。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最重要的，在后现代潮流下要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恩典两个字，没有恩典我们活不下去，没有恩典绝对不可能做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得救是恩典，成圣是恩典。为什么耶稣是个配得称赞的仆人呢？为什么他是施恩者呢？主题是今天我们的第一段的这个故事主题，实际上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他是人，也就是你跟我生活的典范。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是创造的神，他又是救赎的主，他因此有权利要求你跟我对他绝对的忠心。生命的恩与恩典的源头，他是个施恩者，当依靠他的恩典，你跟我才能够成长，才能够晋升。这个教会永远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晋升，才能够长进。第二个，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仆人领袖，是我们的典范，他是个仆人领袖，他又是我们的恩典的源头。他仆人领袖，什么叫仆人领袖？就是他是主人，他扭转了他的身份，反而服侍仆人，服侍门徒。在这里我们有证据，什么证据呢？第一个证据我们有的是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他洗门徒的脚，他是主人反而洗门徒的脚。那我们看到呢，那洗脚之前的时候，圣经上一句话说，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因此我们佩服他，他是我们唯一的英雄，我们呢要效法他。圣经上的所谓伟人亚伯拉罕，所谓摩西，所谓大卫，那呢多有缺点，只有一个英雄，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是主人，他会扭转他的身份来服侍我们，他是我们做无用仆人的一个榜样。因此我们可以讲，耶稣基督所以使徒彼得了解到，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他讲过这句话，他讲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弟兄姐妹，我的祷告是在这个教会31周年，让彼得的这句话帮助我们说，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知识上长进。我们要从圣经上找到主耶稣基督那个恩典的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打开？像你跟我打开，这是关系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另外第二个，主耶稣基督你认识多少，认识他多少。你如果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愿意读经，不愿意认识他的话，那个不可能晋升。你如果不求主耶稣基督恩典，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想开他的，想他的恩典的门会开的话，那你不可能长进。如何回应神所赐的这个恩典的礼物呢？我们再问，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神恩典的门才向我们开？ 那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也就是七节到十节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神呼召人尽上人的责任。神呼召人，那个呼召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恩典的呼召，使我们能够相信他，使我们能够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那我们欠他，因此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以下我们要读，要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带给我们的两项真理，两项教训，就是第二节是神的恩典的门，他的心门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打开。那我们呢，从下面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得到了有一个情况在打开了。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有十个长大麻风的看到了耶稣之后呢，他们高声绝望的呼求，耶稣听了，耶稣恩典的门打开了，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去见祭司，你们就好了。那我们看到了，这是因此呢，我可以讲第二个我们要探讨的一个结论，就是神回应人真渴望的呼求。第三个，那我们又发现什么？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医好了，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回来之后，他不但医好了，他又得到更多的，他得到了新的生命，更新的生命了。那呢，神给他恩上加恩，他得到了恩上加恩的原则了。那我们呢，做一个决定，就是神喜悦人真感恩的敬拜，蒙恩的人应当持续的尽上人的责任，而不求回报。在下面的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在恩典上能够成长，就是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速写。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你可能有见证，就是说呢，神恩典的门曾经在你们家开过了，但是我告诉你，耶稣的速写，今天的属灵速写告诉我们，他医好十个人，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感恩，只有十分之一的再回来。那也就是说呢，其他十分之九的怎么样都得不到恩上加恩的原则，只有那一个，那个外邦人，那个撒玛利亚人得到的诀窍了，他恩上加恩，他回来之后，主耶稣基督又赐给他更新的生命。好，我们现在看完了第一个角度，神呼召人尽上人的责任。那我们看第二个角度，神回应人真渴望的呼求。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很快的挑着来读十一节到十三节。耶稣进入了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迎面而来，远远的站住，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好，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几节经文。第一个我们要思想，就是耶稣如何回应这一对十个人所组成的麻风病人的呼求。第二个，我们知道这些人被医好了，他的恩典的门怎么样被开出来的。如果我们抓到这个诀窍之后，我们以后也可以像这个大麻风的人一样，那还怎么样呼求神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开恩典的门了。这是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恩典，每天都需要恩典。荷兰有一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呢，在19世纪生的一个神学家。那这个神学家呢，巴文克，那他的书呢，中文也翻译的很好，我建议我们中间要读的可以看他的书，写的很好，很有趣的啊，也是深入浅出的。他讲，你知道吗？他像我们人呐、他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球上的都已经享受神的恩典。我现在不，他像我不谈救恩好了，单单我们能够活下去就是恩典。他像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底下都是高温，极高温的岩浆。那岩浆啊，喷出来的话就不得了了。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他把我们跟岩浆呢，用一个很厚很厚的地壳包住了， 所以呢，真正的火山爆发使很多人死的情况下是极少极少，就等于上真正这个河马会从这个水里面跑出来，跑到你的后院去，这个情况呢太少了，对不对？那因为呢，神造的时候什么都有范围，什么都有范围的，所以呢，他用这个例子来讲，你跟我真应当感恩了，对不对？那好，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思想到这个时候，我们从几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十个人怎么样能够使神恩主耶稣基督恩典的门开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讲到十个长大麻风，十字在圣经上，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是个完全的数字。为什么？以前的军队最小的一个单位是十个，到现在为止，你如果住在犹太人的这个会堂旁边的话呢，十个男人才能够开始祷告，九个男人的话不能祷告，一定要十个。为什么？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队小组，一定要十个人，因此十个是个完全的一个数字，又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那十个人，这十个人又包括什么人呢？犹太人再加上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那犹太人讨厌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呢？那是因为同病相怜的关系，大家都怎么疯病的，因此混杂在一个团体呢，本来不会在一起的啊，因为都是同病相怜。而他们同时向主耶稣发出呼求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啊。那这边呢，我们又看到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讲的一句话呢，十个长大麻风的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一个队伍出来了，代表一个群体，他们迎面而来。哎呀，这个一个群体啊，假如你在街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十个人的一个群体是长大麻风的向你来的话，你很怕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的是个对耶稣面对的是什么，那个长大麻风的这个团体呢，我们一般都把它讲是属灵上是个犯罪。因此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说面对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是一个污秽的一个环境中间，一个充满了病痛，第一个充满了需要的一个社会。今天我们的社会中间病痛的疾病，科学再怎么样的进步，那呢这个怪的疾病也再多起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充满了疾病跟需要的一个社会里面，罪恶的世界，人人需要主。有一首诗歌很好的一首诗歌，人人需要主，张宝华牧师最会唱这首诗歌，我每次听的时候真是非常的感动。这首诗歌人人需要主，这是个罪恶的世界。那我们又看到第二个角度来看呢，那第二个角度是绝望的恳求启动了，开动了主的心。我们看到十三节，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我们来看一下人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神的恩典。人的情况是什么？是麻风。人的情况，这些人是麻风病的病人。麻风病的病人，他们一定以前听闻过主耶稣基督的名声，主耶稣基督能够医病赶鬼，能够医好长大麻风的。我们看到长大麻风的是，我刚才讲过，是代表了当时是代表的灵里面不洁净，灵里是可怕的，那个鼻子会烂掉，会脱下来，那个神经系统会坏掉。我们看到他们遇到了耶稣的情况是什么？这边讲到，我们看到了十一节到十三节，高声说，长大麻风的这些病人能够高声，这件事是很奇妙，是不大容易的事情。为什么长大麻风的人这个群体呢？通常他们是先腐败，是神经系统腐败，因此会创造他们没有知觉的。通常他们的喉头的神经系统坏掉了，所以他们是哑的。他们能够高声的呼求，代表了什么？绝望的呼求，弟兄姐妹们，绝望的呼求开启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我们得到了一个诀窍，主耶稣基督在什么情况之下他的心会打开怜悯。他是一个充满了怜悯，基督的怜悯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看到了，只有当我们绝望的呼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才开。 你跟我没有办法跑到神的面前说我这样的侍奉你，这样的为你牺牲，我积了很多功德，现在我的妻子我的家人有癌症，请你看我的这么多功德，开你的恩典之门。你除非到了绝望的地步，来到他的面前，他的怜悯会开。你用强势的方法，他绝对不开。因为我们再怎么样的聪明，再怎么样的做工，我们做的工就像以赛亚所讲的污秽的意思，神绝不见人的罪。绝望的恳求开动了主的心。我们看到人的情况是什么，人不能，是一个无助感，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麻风病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无助开到了，开动了神的心，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能，人不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是路加福音18:27的这一句话，我把它简单的用这几个字，神能，人不能，神能，神的恩典，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十个长大麻风的遇到了主耶稣基督，人唯一的希望，这个团体绝对的不让主耶稣基督就这么走了，他们恳求他。我们再问，什么促使了神动心而为我们采取行动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不正确的答案。不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绝不是因为我们的作为，或者我们的思想上有任何优越的行动，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的能力功德，我们没有办法来要求神，神恩典的门不会因此而开的。正确的途径是什么？我们却完全是出自神的怜悯的属性。第一，第二，当他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的时候；第三，当他看到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第四，当他看到我们内心那种绝望的呼求，真绝望的呼求，就好像麻风病的人一样呼求他了吧？这样的呼求感动了神的心。好，我们做一个结论。这个第二段做一个结论，向神表明真渴望的呼求，只有当人在属灵上觉得自己无救的时候，神的心才向他回应。这个结论很重要的结论，让我再讲一次好吧。向神表明真渴望的呼求，只有当人在属灵上觉得自己无救的时候，神的心才向他回应。我们看第三个角度，这一个回来的人，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熟练数学，十个人医好的只有一个回来，10%。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回来的怎么样应用到了恩上加恩的原则，他不但得到了恩典，他的麻风病被医好了，而且他又得到了一个福利。这个福利是什么呢？他的心灵被医好了，他的灵被医好了，他有了更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18，主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主耶稣在这一段里面总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接近的不是十个人吗？第二个问题，那九个到哪里去了？第三个问题在18，除了这外族人，再也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主耶稣基督诧异人的不感恩啊，我们呢，人呢，就是做了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啊，仍然不会感恩，仍然不会感恩。那我们只是会记得人家对不起我们，那我们会记得怎么样？我们帮过人家，那我们帮的那个人呢，只是记得了他帮过人家，但是他不会想到有别人帮助过他了，帮人。罪行，放开的比例大概也是1/10。你帮了十个人之后，只有一个人写一封信告诉你一下，那他5年之后能够记得已经很难得了。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这个是耶稣诧异，说什么只有这个外邦人回来嘛，是深感恩的只有这么一个人嘛。 那什么是真感恩的特色呢？我们那个找到，然后你跟我找到真感恩的特色，我们又有一个诀窍，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又可以真的向神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中间有多少蒙神恩典的人，我们要怎么样真的感恩。好，我们来学一下这个撒玛利亚人。好，我们在这边看到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真感恩一定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一分钟讲，你帮助了十个人，这十个人联合起来来请你，来回报你了。十分之一，一个来的，都是做坏事都是团体的。那呢，要做好事的话呢，那要感恩的这种事情的话呢，是反抗我们的罪性的这种呢，那这个是个人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呢，主耶稣讲，除了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别人嘛，强调了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当他们要恳求第一次的时候是个集体，但是当他们要献上感恩礼拜的时候，一个人啊，十个人跟一个人，10%。真感恩是一项个人的行动，它是自动自发的。第二个，我们看到真感恩不但是一个个人的行动，真感恩是一个什么？是有优先次序的，有优先次序的。我们从15节这两点都从15节看到，我们看到神迹中间这个麻风病人，你说那9个麻风病人没有信心吗？我们不能讲这句话。哎，他们是因为相信耶稣的话，走到祭司的路上的时候，一看，哎呀，收好了，鼻子又长回来了。所以呢，他们是有信心的。那我们看到了，他们有，你不能讲他们有信心，他们相信耶稣的话的。在走到祭司的途中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心肉长出来了。10个人都见到了神迹，但是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与众不同。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优先次序，因为他想了一下，他手一看好了之后，他有两个选择：继续的往祭司那边，因为主耶稣叫他往祭司那边走。他们因为10个人都有信心，走到也许一半，走到1/3的时候，皮肤就好了。那呢？他走的一看到好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我想了很久啊，他会做下这个反应。撒玛利亚人一定想想看，哎呀，好了，我现在马上两个选择，我赶快再走1/3的路啊，去到祭司那边去拿一个入城证的，马上就看到我的太太了，我的小孩了。哎，他又想了一下，那我看着太太跟小孩呢。那我如果看着太太小孩再回来去谢谢这个恩人的话，他已经不见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不见了。那这不是一件欠缺的事情吗？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临过来的时候，当然我去先谢谢，去先谢谢，谢完了之后再到祭司，圣经里面祭司都有，都找得到的，对不对？那你们教会中间就有好多个牧师呢，都找得到，总有一个当家的嘛，对不对？那其他的牧师长老都不在的时候，总有一个当家的，对不对？你也总找都找得到，那回来感恩。所以这个人呢，想没想用头脑的话啊，是我回来。所以这边是优先次序。那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人做了一个对的决定，没有让眼前的需要、暂时的需要要跟亲人团聚的话，他就忽略了永恒的价值。如果他先回去之后也跑不掉了，他的太太小孩也抓住他跑不掉了，迟了2个钟头回去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不在了，但他会懊悔一辈子，遗憾一辈子，做了这个选择。神，弟兄姐妹们，我们做一个选择，神要你跟我把主耶稣基督放在最优先的次序上，最优先的次序上。记得弟兄姐妹，不要像那9个人，要像那个撒玛利亚人，最优先的次序上你才得到恩典，最优先的次序上你才能够得到恩上加恩。我们再来看个人的行动优先的次序。第三个，属灵的表现，肯定是个属灵的表现。为什么呢？我有3个证据证明这是属灵的表现，他是个属灵人。第一个呢，他什么？让我们看到大神，16节的大神跟13节的高神是一样的。大神，他现在的声音更大了，而以前的神经坏了，对不对？他叫，那现在的神经好了，所以他这个声音可能比以前那个高声更大了，所以叫做大声了。他是一个真诚的一个由心发出的渴望，让心中的感觉借着他最大的声音，他到恩人的面前表达他的呼求。 这个呼求一发起来神怜悯的心，弟兄姐妹们，就是因为这个呼求大了大声，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要求呼求，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个人的要求，就是一个因为这是一个优先的次序，开启了施恩典的大门。我们第二点，我们看到他对耶稣有认识。为什么有认识呢？他透过了耶稣看见神，归荣耀给神。他自己讲了一次，另外呢，主耶稣再肯定一次，所以两次的重复。人的行动被耶稣的肯定，人的行动在十五节被耶稣十八节的肯定。我们看到他还有第三方面感动了耶稣，他对耶稣的敬拜。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又匍匐在耶稣面脚前感谢他。匍匐这个字是一个身体的动作，表现出来心中的真诚，表现出来他的谦卑，表现出来他的感谢，表现出来他敬拜的诚心。但是还有一个他可爱的地方，他是一个属灵的。主耶稣曾经问他两次，十七节十八节问他说，怎么那九个人，我不是约好十个人吗，怎么只有你一个回来，那九个到哪里去了？他呢，主耶稣问他，他没有答这个问题，这个很不容易啊。我在想，叫我的话呢，我可能就答这个问题了，那九个家伙根本没有忘恩负义啊。因为呢，主耶稣问的嘛，他不问我倒不讲啊，好像是说这个同伴的同病相怜那个团体的坏话，对不对？你看主耶稣问他都不讲，那我想为什么问他不讲呢？叫我的话一定讲啊，主耶稣问我，那我还可以报一下功，对不对？要小心呢，这种报功的心态呢，恩典的门就不开了。这边让我们看到，我想的时候的结论是这样，你看看同不同意？因为他敬拜的心充满了他的心，根本他心中没有余地再讲别人坏话了，已经完全被主的心充满了。我们做一个结论，因着这撒玛利亚人深感恩的敬拜，神又赐给他更多的恩典，恩上加恩。今天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一生基督徒的生活最重要一个问题，神欠我什么，我欠神什么？答案圣经告诉我们，神绝不欠人的债。基督徒当尽上人的责任，靠主的恩典努力做工。记得，人不能，神能。什么会使神为了我们采取行动呢？采取行动就是他的心为怎么样才会打开呢？不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或在思想上有什么优越。也就是说呢，耶稣指责在行善跟事奉上有极功德的观念，这个观念耶稣指责的，这个观念基督教中间不应当有的，乃是因为我们的不配，人做不到，神能，完全是出于主耶稣怜悯的行动。十个长大麻风的向主耶稣基督给出绝望的呼求，蒙了应允，多得到了医治，但是只有一个回来将荣耀感谢主。耶稣又赐给这个人更新的生命，让他得到了恩上加恩的福气。让我们依靠神的恩典，并且常常向神感恩，享受恩典带给我们的喜乐。神恩典的门，我们再问，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打开？通常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三方面会打开。第一，当持续的尽上人的责任；第二，向神表明真渴望的呼求；当我们属灵绝望的时候，神的心才打开；第三，向神献上真感恩的敬拜。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诚实的承认自己对他恩典的那种极度的渴求呼求。只有当我们人在属灵上觉得自己无救的时候，神的心才向他回应。让我们凭信心仰望神恩典，向他感恩，会蒙更深的恩典。应用恩上加恩的原则， 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操练在恩典中上帝。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一同站起来，好吧？让我们一同站起来。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语深深的、反复的在我们的脑中思想，让我们做一个尽责任的人。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你是配得称赞的仆人。让我们能够真感恩，渴望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得到恩上加恩的人。